元朝的谏官把徐达给围住了，刀出鞘，弓上弦，气氛十分紧张。那吴真和江忠也赶紧苍狼亮出兵刃保护徐达。就这阵儿，徐芳蹲在房梁上喊了一声：“开！给我住手！我看你们谁要动手，我就要谁命！我这有镖，手里拿着镖吗？”白云陀、蛮子海丫一看情之不妙，赶紧说：“诸位休要莽撞，老太师临终前曾有嘱咐，从此两下罢兵，大家不要跟我师兄为敌了，你们要不听命令，我们给你跪下了。”大家一看蛮子海丫、白云陀都不报仇了，咱们说什么呢？如果在这一动手，就许死在徐达他们手里。各自散去。徐达想找钦差，那钦差早就溜走了。徐达不能走啊，怎么在这料理丧事啊？可在这太危险了，这是元朝营盘呐、人有20万大兵，数百名战将，这是两国对立仇敌。所以吴真、江忠和徐芳啊，眼睛都不敢眨，怕出事儿。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，滁州城又出事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元帅走了之后，军事也没再滁州，南汉的王陈友谅野心勃勃，在乱石山召开兴隆会，请朱元璋前去赴会。常言说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，明着是开会，暗藏杀机。朱元璋知道是计，还非去不可。只是徐达不在滁州，心里没底，派人送信请元帅速回滁州。徐达走不了啊，为什么呢？坨坨的丧事没办完，他能走吗？整等了三天后，海牙云陀扶灵北归，徐达带领大队人马护送，灵车出了木门岭的山口，师兄弟五人相互告别。白云陀和蛮子海牙护领北渡黄河，回了大都，不再细表。再说徐达同张天佐、向文忠两个师弟带领人马回到滁州。朱元璋听了信儿，叫副元帅张玉出城迎接。师兄弟三人来到了王府，下了坐骑，到里边见了朱元璋，行罢君臣大礼。徐达把吊孝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。朱元璋听说妥妥饮鸩酒身亡，不免感叹一番：“哎呀，太可惜了，老人家没有麻革裹尸死在疆场，倒被昏君给害死了，太可惜了。”徐达又问：“主公啊，你派人送信催我回来有什么事儿？”“嗨，徐元帅，我都急死了。南汉的王陈友谅在乱石山摆下兴隆会，定于8月1518路反王、36路烟尘都去赴会，说什么他盖了个百梁楼，也叫本王前去。我正等着你回来商量这件事儿。”徐达闻听大吃一惊：“主公，你答应去赴会了吗？”“嗨，我能不答应吗？我要是不去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？”“哎呀，军师有信儿吗？刘先生早就走了，到现在没信儿啊。”“主公啊，你不该答应啊。陈友谅明着是召集兴隆会，暗藏杀机，眼下离会期不足半个月，哎，准备都来不及呀。不管怎么地得去呀。好吧，我跟大家商量商量吧，不提徐达如何准备。再说南汉王陈友谅为什么要召开这次兴隆会呢？原来陈友谅当年从五科场逃出京城，回到了他的地盘江州，继续招兵买马，攻城夺县，现在成为南方各反王中疆土最广、 兵力最强、野心也最大的头子。他准备啊，从江州顺流而下，直取金陵，与元朝南北对峙，称霸于天下。这里他最不放心的是朱元璋。他看到朱元璋在五科场组织突围的军事才干，又深知徐达、刘伯温都是运筹帷幄的人物，就像常遇春那样武艺高强的战将，朱元璋手下不知有多少，如何除掉朱元璋呢？强攻硬打未必是对手，就是我能打赢也得损兵折将，不那么句话吗？伤敌一千，我损八百，还不定打多少年。军事上讲，强攻不如智取，将在谋，不在勇。陈友谅就想了一个主意，要设摆一次鸿门宴，可是到哪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呢？特别巧，在滁州被朱元璋部下赶走的李德才落脚在乱石山，这座山十分险要，只有一条通道，这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。陈友谅差人给李德才送了一封信，信中说借乱石山开一次群雄会，事后重金相酬。李德才是谁呀？大概您还记得吧，当初啊，他保过泰州山大王张占山，外号叫小诸葛，曾经占领过滁州，后来被朱元璋的人马把他赶出滁州，张占山又死了，李德才在泰山自立为王。怎奈他是个文人呐，觉得力量单薄，没有靠山，不定哪天被人吃掉。忽然陈友谅差人找上门来，他暗高兴，立即回了一封信，提出愿意把自己的几千人马并入南汉王军中，表示他愿意在陈千岁驾下效劳。陈友谅觉得李德才这个人对自己有用，就收下了这条狗，还给他个谋士头衔。泰州地盘还归李德才，这算一路烟尘。就这样，李德才就成了陈友谅的心腹。陈友谅让李德才监工，用了几十天的功夫，在洛石山修盖了一座百梁楼，里边啊布好了埋伏，这才派人到各路反王处下书。陈友谅在洛石山修百梁楼的时候，刘伯温就得到消息了，曾经跟朱元璋说过，说陈友谅这个人呢，奸诈阴险，诡计多端，又野心勃勃，早有独霸中原之意，这次他到乱石山必有缘故，我去摸摸底。另外，陈友谅最怕的是常遇春，现在常遇春上哪去了呢？要想制服陈友谅，还必须找到常遇春，我呀去找找你六弟去。哪知道刘伯温走了之后至今没回来。突然南汉王陈友谅派谋士李德才前来下书，当时徐达又不在，刘伯温也不在，把朱元璋吓了一跳，心想陈友谅怎么派来这么个人下书呢？他没别人商量，只可问张玉咱们见不见。张玉说既然陈友谅派人下书得见呢，不过你可要小心，李德才这个人诡计多端，陈友谅有野心，两人狼狈为奸，绝无好事，咱们要小心。就这样把李德才让进来，建立一臂搭个座位。朱元璋问李先生，不知到此有何见教？李德才才呈上陈友谅的书信。西吴王千岁呀，我家千岁的乱石山建了一座百梁楼，邀请各路反王8月15前去赴宴，名曰兴隆会。陈千岁久慕贤王，德高望重，差小人前来下书约你赴会，共商反元大业。陈千岁还说，如有不去赴会者，说明反元无诚意，就要率领众家反王共伐之。朱元璋一听心里暗乐，这是连请带要挟呀，我要不去 倒显得我反元心不成，被天下人耻笑。这兴隆会就是龙潭虎穴，我也要去。好吧，回禀陈友谅，到时我一定率众赴会。慢，朱千岁呀，陈王爷有话，这次赴会只许你带两个人上山。朱元璋一愣，张玉闻听连连摇头，意思说不行，这兴隆会只怕是杀人场。哪知道朱元璋没理这茬，冲着张玉点点头，意思说我也知道兴隆会并无好宴，去了就是一场鏖战，可是我若不去，说不定他们还用拒绝联合反元为借口，联络各路反王烟尘攻打滁州。现在我就这么点地方，我要是腹背受敌，滁州百姓又得受刀兵之苦，所以说还是去的好。他没听张玉的劝告，跟李德才说，李先生，请你回去转告你家千岁，就说朱元璋是日必到。说完提笔在手，在书信的背面签上名，交给李德才。李德才接书在手，暗暗高兴，贤王，8月15我们君臣可在山下恭候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李德才辞别朱元璋，回乱石山服命去了。朱元璋就把李德才下书事告诉徐达，告诉了我只能带两个人。徐达听了直嘬牙花子，心想山里边是18路反王，36路烟尘，人家有准备，你这边只带两员将进山，你这不要我命吗？可是朱元璋话已经说出去了，不这么做也不行啊，怎么办好呢？徐达经过深思熟虑，到了第4天传令点鼓巨将，咚咚咚，鼓声一响，众将官顶盔挂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准备停当，在帅堂上点名已毕，两厢站立。徐达说，众位将军，今天聚众是我家主公到乱石山去赴兴隆会，阴险毒辣的南汉王陈友谅只允许主公带两员将去赴会。大家知道陈友谅纠集了18路反王，36路烟尘，设有伏兵，这边只有两员将保护主公，可太危险了，责任重大。大家说，元帅请你传令吧。好，吴真听令，末将在。老将吴真抢不上前施礼。徐达说，老将军你辛苦一番，此番主公去乱石山赴兴隆会，本帅要你隐蔽真相，改扮成家人保驾前往。你要记住，取胜事小，保驾事大，你能保住主公的安全就是头功。请元帅放心，末将记下了，只要有我吴真3寸气在，定保主公安然无恙。好，伏虎大将军江中听令，末将在呀。本帅命你改扮成马童，随主公去赴兴隆会，到了乱石山，一不许饮酒，二不许贪睡，3匹战马由你一人负责，千万记住，人不能离马，马不许离人，一旦有变，你二人要拼着性命保主公冲出山口，我带人在山外接应。
元帅你就放心吧。
嗯，有我命在就有主公的命在。不许胡说，你命可以不在，主公不能掉一根汗毛。
我知道。
吴真江中去做准备，徐达又让徐芳上前，徐将军你需要如此这般，这么这么这么，然后再那么那么慢。
遵令啊。
徐芳走了，然后告诉众将，乱石山地险要，陈友谅人多势众，主公此番前去只能带两个人，为了应变，本帅带领人马在山外安营，倘若有变，请习吴之兵力攻山破敌，入山保驾，滁州城的军队全部交给副元帅 张玉和滁州王郭光清。最后徐达说，主公以及诸将离开滁州，陈友谅不会不知道，要防备他趁滁州空虚前来攻城，要防其他反王趁机暗袭。滁州是西吴的根基之地，千万不可大意啊。滁州的安危全在二公身上。张玉和郭光清齐声说，蒙大帅相托，怎敢不尽心竭力呀、啊、你就放心吧。徐达安排完毕，点齐十万人马，带领胡大海、丁德兴、华云龙、华云虎等数十员战将，保护着朱元璋，够奔乱石山而来。8月15的清晨，朱元璋君臣来到乱石山前，众人抬头往山上观看，只见山头上旌旗遮日，浩带飘扬，山脚下高搭彩棚，五光十色，旁边的席棚里坐着陈友谅和18路反王、36路烟尘，正在等候迎接朱元璋。今天南汉王特别得意，他全副盔甲呀，头戴荷叶紫金盔，身穿荷叶紫金连环甲，外罩大红蟒袍，甩出左肩来，肩头上亮出甲叶的上的梯庭兽，头上一对织机翎，胸前双搭狐狸尾。那些反王全都是金盔金甲、银盔银甲、铜盔铜甲、铁盔铁甲，高的矮的、胖的瘦的、丑的俊的、黑的白的，等等不一。陈友谅呢特别兴奋，他想今天若能成功，我就可以顺江而下，直取金陵，到那阵儿大半个国土就是我的了，然后挥师北上，直捣大都，我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皇帝了。正因为陈友谅想当皇上，才煞费苦心呢、啊。在乱石山百梁楼上设摆酒宴，宴上有毒酒，楼下伏兵，山上数百石滚子、咽喉要道设埋伏，什么崩腿绳、绊马索、梅花坑、翻板陷坑，坑里有弩弓要箭、利刀、倭刀、转环刀，只要朱元璋一进乱石山，就是累生双翅也难以飞出去。陈友谅越想越高兴，就在这阵儿，有人报西吴王朱元璋驾到。好，再看再报。是，报事下去。陈友谅说，众位王兄玉帝随我迎接西吴王。大家呼噜呼噜出来，列好队伍，一看朱元璋由远而近来到了近前，也是头戴紫金盔，身挂紫金甲，外罩大红袍，肋下悬剑，胯下一匹玉面紫花牛。再看朱元璋比过去也稍微胖一点了，比原来呀、有风度了。再往后边看看，嘿，南汉王这高兴啊，怎么朱元璋的身后有一个老家人，看年纪有60开外，瘦小枯干，满脸皱纹，瘪太阳穴，两腮无肉，眼皮耷拉着，连耳垂啊都干了，胡子啊乱乱糟糟了，成粘子样粘到一块儿了，头上的甩头疙瘩筋呐、特别大，都盖到眼皮了，身上穿个大青袍，腰里系着黄丝绦，脚下一双青布鞋，也显得特别大，人不怎么样。嘿，骑着这匹马可好，是宝马赛鹿铁花牛，旁边个20多岁年轻人，长得虎背熊腰，浓眉阔目，青色绢帕缠头，迎门搓打麻花扣，鬓边带朵青绒球，上边撒满金星，上身穿青缎子紧身瘦袖小靠袄，那肩那肘那领那袖，那的是万字不到头，青绒压边，周身呢、24对寸白纽扣，腰杀一巴掌宽的牛皮大带，铜钩铜扣 铜器眼儿，下身穿着青缎子兜裆滚裤，打着裹腿紧紧绷绷，脚下一双青绒面薄底窄腰烟云快靴，胯下一匹赖麒麟，德胜沟鸟唇挂着一对大个的链子锤。这谁呀？小老头是吴真，大汉正是江忠啊。陈友谅暗暗得意，心想朱元璋你是死催的，我叫你带俩人就带俩人，一个干巴老家人，一个这么大汉，大眼珠子逛的逛的好像缺心眼儿，你是找死呢。